一只小野猫，作者榕树下网友季青。
上海的五月虽未入酷暑，但下午的阳光已是火辣辣的了。再次路过那家小饭馆，我探着脑袋仍希望能看到那个小东西。别看了，走了就再没回来过，野猫就是养不在家。饭馆里的人还是那句话，野猫，是的，它是一只小野猫。我初识它的时候大约在98年的冬天，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如霜似雪的小冰雹，是本来就寒气瑟瑟的北风吹得更猛更狠了，每一阵儿都直逼入人的骨髓中。我穿着大衣，围着围巾，哆哆嗦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偶然间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抛一团黑秃秃的小东西，那姿势像是体育课上扔铁球一般。当那个小东西在空中画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重重地落地后，我才发现它有一条细细小小的尾巴。再定睛一看，那孩子丢的竟然是只可能还没有满月的小猫。我立马走上前去，双手捧起它，它很温顺地躺在我的手心里，眼皮耷拉着，尾巴垂在身后，脑袋同四肢似乎也再没有力气把它们蜷成一团，就那么奄奄一息地分散着。它才这么小，离开父母要度过这样的严冬本来就很勉强，现在还有遭受这个不懂事孩子残忍的游戏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正义感在我心中升起。恃强凌弱本来就是我生平最深恶痛绝的事了，你干嘛要这么摔它？它是野猫嘛，又没人要的了，又不是你的呀，别人要你就可以摔它了。它是猫，是有生命的，是个生灵啊，看看你脖子上的红领巾，老师没有教你要保护野生动物啊。那孩子大概是没想到有人会为一只无人领养的野猫吼得这么大声，他像是有点被吓坏了，一个转身就跑开了。感觉这小东西在我手上尚还有点余温，应该还有救。我把它带回了家，并泡了盆热牛奶放在它面前，希望它能从中补充营养，恢复体力。可它依旧闭着眼睛，耷拉着脑袋，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。过了很久，他都没有反应，我有些害怕了。一方面是基于对他的爱惜，更主要的是，我对失去生命的躯体有种与生俱来的恐惧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想我是无法把那个小小的尸首再弄出门去的。可是，我似乎没有退路，要使他存活下来。我找了个空了的眼药水瓶子，把牛奶灌入其中，像喂婴儿般喂着它。慢慢的，那个小东西喝下了小半盆牛奶后，便有了点精神，睁开眼睛，咕噜噜的黑眼珠开始环顾我家的四壁。我欣赏于它坚强的生命力，打算暂且收留它。为了防止我家那只2岁大的满屋子乱转的哈巴狗对它的威胁，我把它装进一个高高大大的彩电箱。当它美美地喝完一盆牛奶，嚼完了一大块午餐肉的时候，它给我显示一回它翻眼走壁的超级水平。只见它小小的爪子就那么3-5下的功夫，便窜到了盒子口。按理说，像它这样年龄的猫应该还没学会爬高的。是什么使它早熟得那么快？它不会跳，在高高的盒子口徘徊了好久。可能是一个不小心，扑通一声，像块小泥巴似的摔趴在地上。我还真担心它会不会搞得骨折了。谁知它摇摇尾巴，从地上站起来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这个小东西。我家的那只哈巴狗像是对着新来的品种甚感兴趣，翘着鼻子在远处嗅个不停， 渐渐的，他开始向小野猫身边靠近。我本以为他会吓着这个小东西，毕竟对于他小小的躯体来说，那只哈巴狗可以算是庞然大物了。可没想到，这小东西非但没有一丝畏惧，还弓起了背，竖起了尾巴，乌漆漆的眼睛散发着熊熊的绿光，肚子好像还在咕噜噜噜咕噜噜地叫着，真了不起，一个绝对的斗士。比起他来，我家那只被鸡蛋火腿肠喂养大的哈巴狗可差远了。大概是打娘胎出来就没见过这架势，呜的一声就跑回自己的窝里躲着不出来了。好一场小野猫斗垮的大灰犬战。这个小东西把那个胆小鬼赶出自己领地后，松了松筋骨，抬起头，傲气地看着我。那眼神真有点那个。说实话，与猫与狗，我更喜爱猫。我欣赏它清高独立的个性，它不像狗，有奶便是娘。给它碗饭，它就对你摇尾巴，很乞怜的样子，没一点骨气。当然，很多人偏爱狗，认为它听话，随口叫一声，它会从远处摇着尾巴，吧嗒吧嗒地跑过来。我父亲就老这样指挥着我家那条狗，然后便自以为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似乎变得可以去主宰命运一般。他不喜欢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叫得听的猫，他说他们笨，不如狗通人性。我却不以为然，我觉得在猫的眼里，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他们似乎觉得世界上的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，他们不会认为你养了我，我便属于你，我便必须听从于你。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思想，他们的生命属于他们自己，他们的生活也属于他们自己。有人说猫是没有脊梁的动物，其实他错了，猫有脊梁，虽然柔软，但绝对不会屈从于任何人。猫柔韧的脊梁是软硬皆不吃的，它永远都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喵呜大概是奇怪我为什么发愣，那小东西冲着我叫了一声，又似乎在说 Can we play? 这古怪精灵的家伙，我找了一根绳子开始逗它起来。记得老舍曾写过关于猫的一篇文章，说满月的小猫最可爱，路还没有走稳就学会了淘气，看着它上蹿下跳地追逐我手里的绳子，活蹦乱跳的，甚是有趣。正当我闹得开心的时候，它突然丢开绳子跑到一边喝水去了，等它喝足了又回到我这里，再次扑腾起我手里的绳子。它依旧跳得那么欢，可我却有点惊讶地想到，现在不知是我在耍它，还是它在玩我。晚上父亲回来了，用猫狗不能同居一屋的理由拒绝收养他，但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善良的父亲同意让他在我家过完这个冬天。大约两个礼拜后，父亲把他送到了一家小饭馆，据说那里有老鼠，店主愿意养猫。从此我也有事没事的常去那儿溜溜，可能是因为自己曾救过他吧。人嘛，总难免有时会有点自我膨胀，总觉得自己对那条生命有那么点责任。店主也算对他不错，饭馆里有剩下的小菜，应该是饿不着他的。开始大概是怕他还不认家，就用根绳子把他系着，希望他慢慢习惯家里而不会跑掉。于是，以后我每次去的时候，常能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毫无生趣的围绕着桌角转圈圈，虽然有点不忍，但也别无他法，只好希望他快快适应了。但有一次在那儿，我发现他躲在角落里，牙齿发狠地咬着绳子，那乌漆漆的眼睛里再一次闪出熊熊的绿光，我明白那条绳子是锁不住他的。果然几天后我再去的时候，店主说他咬断绳子逃了，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嘀咕着 野猫就是野猫，太没良心了，给它吃给它喝，关了那么久还养不在家。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它还是没有回来过。我想对于受人指使的圈养生活来说，它可能是更愿意选择风餐露宿的自由流浪。其实生命的起初原本就是自由的，它存在于天地之间，是不应该属于任何人的。